希望这十七次给带给弟兄姊妹一些帮助。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说什么？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么我们上次问到什么是贪婪，拿到东西要看到别人的，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满足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不满足神所赐给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这就是贪婪，同意吗？是这样。这个贪婪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导致外面有所行动的一种内心的问题。圣经教导我们呢，提醒我们，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改变我们外在行为，是要注重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处理心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处理我们的行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处理一个贪婪的问题的话，我们最终可以解决很多我们外面的罪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啊，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当我们违反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在三个层面上面会带来伤害。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秀兰不讲话，都没有人讲话。OK， 好，没关系啊。那第一个，首先的话，伤害天父的心，贪婪伤害天父的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什么？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哇，棒不棒？很棒啊！那么这里也有一个警告，一提醒。不要傲慢自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哪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财富上面，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财富所能够提供你们的舒适上面。为什么？因为很不靠谱。我用这个字眼学到的，不靠谱啊。他说我们真正要专注的是什么？真正要专注的是那位是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丰丰富富的提供我们一切，是让我们享受的啊。那么但是贪婪呢，就使得我们眼目破了，错了，渴望在天父所赐给我们这一切拥有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我们不满足。而当天父给了我们一切让我们享受，我们却表现说不是我所要的，我要那一个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做父亲、做阿公阿嬷的哈，拿礼物给我们的儿女，然后给我们孙女孙子的时候，拿给他，然后说，哪一个会说啊，感谢赞美神的，是吧？那一样的，同样的，当我们领受了神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说这不是我所要的，对了，对，这其实是非常伤天父的心。当然，天父不希望我们贪婪，所以他不会培育我们的贪婪。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不会给我们所想要的，是不是这样的？这很重要的。相较于天父，我上次提到，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里面培养孩子的贪婪。记不记得我上次要结束的时候问各位的问题？记不记得？记得啊，很有意思的问题。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看到很多玩具车子啊，那么假孩子拿了一辆红色的车跑车。很有意思的，常常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孩子有什么反应？房间里面摆满了一大堆同样很多玩具，可是这个孩子就是要假孩子这手中这辆红色跑车，同意吗？上礼拜有人跟我讲说，在推广里面就小孩子有表现就出来了啊，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这辆红色的跑车，这是不是贪婪？是贪婪的。对，我上回问各位了啊，如果你是父母的话，或是你如果当时在场的话，你要怎么处理？啊，有些父母会告诉他说：“哎，红色跑车，等一下，等到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了。”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有，这什么意思？贪婪可以啦，你要来加耐心啦，要耐心，你就可以得到的啦。拜托，旁边一大堆车子，你为什么不要？你要为什么红车车？你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告诉他说可以，你要红色，等一下啊，等耐一下啊。那么有一些父母会说什么？哎，我来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红色的车，有没有？一样的，同样培养他的贪婪啊。另外一个更麻烦的，哎， 我给你这辆蓝色的车子，蓝色的车跑车更好。这带出来说法是什么？你想要红色跑车，哎呀，怎么那么笨，放聪明一点嘛。蓝色跑车，蓝色跑车更好，你应该贪图更大更棒的。弟兄姊妹，这实际上是在培育喂养更大的贪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不知不觉里面就这样出来了。是弟兄姊妹们，这也带出来 在这个孩子过程里面，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成为一个难以打破的一个捆绑。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这同意吗？请问一下，当你把那辆红色的跑车给那个孩子以后，不管你怎么样给他，就变得给他手中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多久怎么样？不要了，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所以问题不是在跑车，问题在哪里？心里面的欲望。问题不是在跑车，问题在于人里面心中的欲望。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个会延续我们的余生。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不再是红色的玩具汽车，而是跑得很快的加挂跑车，红色的跑车，或者是驾驶红色汽车的女人，或者是驾驶红色汽车的男人，或者是带着红色的家具，或者是红色的房子，大概没有红色的房子。 Anyway，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就变得更加的昂贵，更加的复杂。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行事，同意吗？是这样的。请你注意哦，当神不给你所要之物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惩罚你，而是为了要保护你。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当您17岁的女儿拿到了驾驶执照，高不高兴？高兴。你很可能是开始为她寻找汽车了，是不是？可是如果你那个七岁的儿子跑来跟你讲，他也很喜欢汽车，跑来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也要一辆车子，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你不能说等一下 我明天再帮你去找，会不会？七岁，拜托，你会跟他讲说不可以，不是现在。是不是因为你不爱他？是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不是的，实际上是因为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他，他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嘛，是不是啊？因为我回答说，等到你够大，等到你十七岁拿到驾驶执照，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谈谈买一辆车子，是不是这样的？可以吗？我们当这样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想一想哈，过去某年某月某一天里面，当时有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人，男的、男的、女的，或者某种经验，或者是某种机会，你说真的，你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要哟，但是你却没有得到。那么现在事后过了日子一些日子以后，你回想说啊，还好，我当时没有得到，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我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我当时拿到的话，我可能就很麻烦。有没有人这种想法？没有人，几个人？我太太不在这里。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我们差一点结婚，结果后来我娶了我太太。我现在说还好，还要感谢神呢，我娶我现在太太。如果当时娶了个，说不定我现在就不在这里了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你知道我？算了，说不讲了，你们不懂啊，算了。等一下，你拜托不要跟他讲 其实他也认识那个女孩子，没关系的，没了。他很清楚，其实我对他都很坦白啊。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天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有时候答案是等一等，有时候是要等到你足够成熟，可以得到他所要给你的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有。我讲清楚了吗？他很重要的哈，是不是？注意哦，贪婪伤害了天父的心，所以你不要那么急啊。第二个，贪婪会伤害你自己，贪婪会伤害你自己。路加福音12:15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谨慎 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你看我回到第十诫里面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必须要留意这一点，你要小心啊。这边讲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什么叫谨慎自守？什么叫谨慎自守啊？小心谨慎，就有点像什么，你们要什么，要小心保护的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 你把那个在博物馆里面那个毕卡索的那幅名画把它放在里面，那个你是不是随便放在那边而已啊？你去那个，你去故宫里面看到那个康熙皇帝御用的筷子的时候，你看到它摆在里面，是不是就空空的就放在那边？它有没有那个柜子把它围起来？哎，有没有那个警报系统在那边？有没有？有。哎，请问一下哈，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警报系统是早上9点开始到5点就结束的？有没有？没有。你的警报系统是什么？全天24小时的啦。没有，绝对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那警报系统5点就结束，就没有警报了。那小偷5点05分来怎么办？是不是同意吗？信仰就这样子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的欲望、你的心思、你的贪婪，你需要谨慎自守。你要需要一天24小时，一天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随时警惕。一年不是365天啊？哦，今年366天，随便你了哈。为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他的什么丰富，他的什么丰富？他的家道丰富。家道是什么？财产。家道就是财产。耶稣说你的生命不在乎你的财产有多少的，同意吗？没有人敢回答，没有人敢，因为这是我们认为的，我们不相信。开什么玩笑，不然我们在来美国干嘛？是不是？我们的争取是干嘛？我觉得耶稣只是在谈论禅宗的玄学的小小的声明的空谈的，条件太高了。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认为。可是你知道吗，我相信耶稣明确的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这边所告诉我们所连接的，是在连接在我们内心里面、生命里面所要拥有那种欲望。他说你的一生不是关于你拥有多少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的财产有多么的丰富。其实如果你想一想，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当今社会学家所说的消费主义者。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什么？消费主义是说基于你的财产来定义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由你所开的车，你住在阿姆顿还是住在边疆地区，你所吃的、你喝的、你约会的对象，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来定义的。那些东西是要来荣耀你，来表明你多么的伟大，表明你已经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表明你拥有什么样的天生价值。所以你注意到没有，所以我们花钱不是为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常常是这样子，常常只是为了要表现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同意吗？所以你就想想，不然为什么有，为什么有那个这辆车啊，福特的Fix or Die 哈，或者是宝马，或者是奔驰的，为什么不一样？开不同车代表了不同的成分，是不是这样？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人把那个大量的钱财花费在那么根本不需要甚至根本不会用的东西上面，同意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你们说怎么那么浪费？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让你知道他们多有钱，要让你知道他们可以把钱浪费在他们甚至不需要或是根本不用的身上，来表明他们多么的成功。不过他们其实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有的。对，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带出一个社会上的广告跟营销，同意吗？我们当中做广告做营销的，请你容许我说，我不是说不好，我没有说过，我不是说 我不认为所有的广告营销都不好，特 特别是你做的都很好 ，OK 哈。实际上哈，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心不好，讲清楚了吗？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很糟糕。但是不可否认的哈，广告跟营销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挑起人去购买，挑动人的贪婪。他们存在的是要为了我们当中创造一个以前不存在的一种欲望。你看，当你看到一个很吸引人的广告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容易就被吸引过去？是不是？一个广告的好不好，就看着你会不会人会被吸引过去，是不是？同意吗？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人们一直在贪婪，所以现在我们什么需要随时随地的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生活的形态，这是我们经济。我不晓得各位小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哈？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我相互家母要我去家里附近那个小杂货店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我一到呢，我不是进去店里面去，然后去挑，然后拿出来到柜台上面去付钱，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显然我们有带很长的代沟了哈。我怎么办？我一到店里面去，店当面我就到柜台里面去，跟那个老板或是跟那个服务员跟他讲说我要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他就进去里面拿出来拿给我，是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同样世代的，好，感谢赞美神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大多数的产品没有展示出来，都是在什么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要东西的话，你需要知道你确切要什么，然后你到店里面去，你告诉老板或是店员，然后他进去里面拿出来给你。现在呢？现在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展示出来，放在好棒的玻璃柜里面，还有灯光照明哦。啊，突然之间，你看到了所有你能够可以不可以买到的东西，啊，你知道吗？这就挑起你心中的什么渴望、贪婪。突然之间你会说：“哎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呀？哎呀，我必须买一个。”哎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用法，我应该买一个回来。哎呀，哎呀，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为了消磨时间去逛逛逛的？你们都没有人举手，我不相信呢。我们会去逛街，对不对？我们会去逛哎，你注意到没有？你真的逛逛逛，看到玻璃橱窗外面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被吸引，就停在那边去，呜。哇，我都不知道这个产品，哎呦，很棒，看起来很好哎，我现在就需要一个，老公帮我买一个，买两个以后，说不定坏一个还可以一个补上去，是不是？或者说，哇，我这个我有，家里有一个，还不错，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更好，要改进，所以我怎么样？我再买一个，把那个旧的扔掉，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或者是你到大卖场去，你看到大卖场 Costco。他给你 shopping cart， 那个购物车是小小的、大大的，恨不得把这全世界都包容进去的 shopping cart， 对，他们提供了很大很大购物车。你刚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只是想说，哎，我去买几样东西就好了哈，啊，要回台湾了就买几个礼物就。可是你一进到那里面去，怎么样？哎呦，这个在拍卖，哦，那个有折价扣，哎呦，看起来也很不错啊，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不知不觉，你发现什么？车子太小了，哎呦！你出来之后，你吓一跳，你做了什么？你一直在放纵你的肉体情欲的欲望。他们给你一辆很大很大、足够大的购物车，没有关系，因为你什么？因为你得到了折扣价。这谎言呢？他正在打折，他正在减价出售，所以什么？我们不去考虑他啊，反正就是买了对了。哎，我不是花钱呢，我是省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用这个角度不一样啊，但是你省了钱，你回到家你放哪里？你不会去考虑它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形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耶稣啊，错了啦，你错了啦。哎呀，生命确实包含丰富的财产啦，生命的确是在家道丰富啦。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拥有一个储物柜是一件罪吗？不是的，对， 但是是每人都需要，是不是啊？你们都不回答，那我问你们啊，住在阿玛的是罪吗？赶快回答，不是。但是每个人都要住在阿玛等，不是的啦，对不对？但你注意嘛，房子已经满了，车库已经满满的了，柜子已经满满的了，然后忽然间什么，我要再去买一个储物柜，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你买一大堆东西，十年前买的，现在盒子还没打开，有没有？有，为什么？因为你认为生命在于丰富的财产。耶稣在这里说，注意啊，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年可能有365天、366天，没关系，都要什么，要小心谨慎的来保护你的心。你必须随时随地的有保安来值班，否则的话你会毁掉自己，否则你想会带入债务问题。这是一个贪婪的问题啊，他让你进到这个地步。想一想，如果天父给了你一些资源，请你去无用，如果天父给你现在这些资源，但是你的开销却超出他们，你入不敷出，那请你注意，这个可能就意味着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非天父要你拥有的，这是贪婪，同意吗？也就是说，如果你谨慎自守，保持警戒，保护你的心，如果你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们的生命不在于你的财产当中，你们就会停止伤害你自己，你们就不会伤害自己。请注意，我再说一遍，请你容许我再说一遍，拥有很多财产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对，我向神祈求，你们所有人都是家财万贯，都非常有钱，感谢赞美神啊，每个人都这样，不会有缺乏的哦。但是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当你将你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身上的时候，或将你的身份放在这些身上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有一些问题，突然间你会说，哟，我不够钱，我钱不够，那么我需要再找另外一个方式来得到它，你有没有注意到钱够不够？够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说不够，你看，没有钱的人说不够，有钱的人说还要不够，还要再加一点，是不是？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就开始，哎呦，我要重新注视我的生活，哎呀，我不要对人那么慷慨了，哎呀，我不要十一奉献了，哎呀，我要不要去关注穷人了，哎呀，不管了，为什么？哎呦，我这样才能够得到我所要的东西啊，是不是这样的？可是我再说一遍，你注意到没有？一旦你得到了以后，你会发现，没多久你又厌倦了，你又要另外的东西，是不是？就像那个孩子一样，怎么样？拿到了玩具车以后，怎么样？没有多久，怎么样？放掉了，又去拿别的。你我得到，可是怎么样？得到了以后怎么样？没有多久，又要别的。你这么丢人，请你注意哦。第三点，贪婪伤害你所爱的人。贪婪伤害你所爱的人。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一到二节，他就说了，是什么导致你们之间发生争吵和斗殴的？我相信我们人与人之间都难免会跟人家有紧张、有冲突的机会嘛，是不是？我们会有争吵，会有冲突，好吧？同意吗？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啊？你们这真的跟别人都不会有冲突，都不会有矛盾啊？那么我们会说是什么导致这种原因呢？什么是什么导致这种原因呢？通常我们答案是什么？是谁的问题啊？当然是别人的问题，不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是不是？除了对你太太什么的一样，其实都是别人的问题，显然就是是他们造成问题的，是我有问题，但是什么？他们是问题的根源。雅各说的很有意思哦，他说是什么导致你们之间的争吵和斗殴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这是外面的问题还是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问题，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想要他，但神说不，那么所以什么？所以你们就杀害， 你是伤害到了，你变成暴力，你是生气了吧？这里说什么？你们就怎么样？你们贪恋，贪恋又是什么？回到第十诫来了，你还是得不着，你没有办法得到，所以你们就去争吵，所以你们就互相斗殴。你们求怎么样？你们也得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你们不求，你们没有，因为你们没有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难以否认的哈。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会比较的社会，同意吗？人会不会比较？会不会比较？当然了，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跟那些名人来比较，会不会？比较不会啦，像我绝对，我很聪明，绝对不会跟那些名人比较。要比帅，我也不会比帅；比有钱，我也不会比。我绝对不会跟他们比，同意吗？我们一般不会跟那些很有名的人比较，但是我们容易跟周遭的人比较，跟我们的朋友比较，是不是啊？哎呦，你听说他们加薪了没有？哎呦，老公加薪了没有？哎呦，你听说他最近又买一栋房子在阿曼的山上，看到没有？哎呦，听说他们把那个孩子送到那个很有名、很贵的私立学校去了。哎呦，你听到没有？是吧？哦，你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是我没事干了？不是，在你心里怎么在比较？对，突然之间你看到他们的生活，哦，你就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有点，酸溜溜，有点不舒服，有点嫉妒，会不会？会。然后呢，我们想要他们的东西，所以就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了涟漪。为什么他有的东西，我不能够拥有这些东西？为什么？然后我们可能开始去怪罪我们的家人。啊，因为我出身不好，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把我生得漂亮一点、帅一点？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提供我一个富裕的环境？为什么我的老公、为什么妻子挣钱赚那么少，让我比别人差？都是怪罪了，是不是？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些朋友所拥有的，我们就嫉妒，然后进一步的对他们产生 不舒服，对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人身的攻击。哎呀，他们能够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他老爸在大陆贪污了很多钱，还不是因为他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他那样子，种种啊、哦，抹黑污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那么想请问一下，你嫉妒谁？哎，你嫉妒？我不是问你说你贪图什么，我是说你嫉妒谁？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请问一下，你能够跟一个你嫉妒的人有良好友谊的吗？可能吗？不可能的，因为你看到他们凡事顺利富裕，你会感到沮丧，同意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公开的表述出来，说我们会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讲的，闷在里面，私底下这种想法，我们就包括是论断。哎，我们会不会论断人啊？会哦，你知道他们有新的房子，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有新的房子？哎呀，就开始就什么事情都出来了，是不是？同意吗？哎，请问一下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要同哭，是吧？圣经讲的，那你注意到没有哈？我想请问一下哈，请问你想一想哈，是跟喜乐的人同乐容易呢，还是跟哀哭的人同哭容易？啊？跟同乐的人同乐容易啊？哇，你很高哎！我告诉你啊，贪婪哈、哦，让我们很难跟那些欢喜的人欢喜，同意吗？想一想哈、哦，当你的同事跟你坐在办公室的同事，忽然间告诉你说：“我升迁了，现在我是你的经理。”你心里会什么？感谢赞美神哦，好高兴哦，为你高兴，会吗？神经病。你心里会怎么样？你会跟他同乐才怪。那个闺蜜跟你讲说，我那个死老公不怎么争气，但是最近公司给他加薪25%，你会说哦，感谢赞美神呢？你会说我那个死老公很争气，每次加薪只加5%而已，是不是这样的？哎，我的孩子得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了，你心里会有什么反应？很实际的哦，是不是、啊？换一个角度了，请问一下哈、哦，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哈、哦？你有喜乐的事情哈、哦，你会不想跟某些朋友分享的？有没有？有没有？ 为什么不想跟他们分享？结果怎么样？常常不好，是不是？常常不好，所以你宁愿不告诉他们，你绝对不要告诉他们说：“哎呦，感谢赞美神啊！我的亲戚给我一栋新房子，在阿玛德山上。”你不会告诉他的，不会告诉他，哎，你知道吗？哎呀，神供应我一辆新车，不会，你不告诉他，你最不想，你要想，你可能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你不想让他知道这让你喜乐万分的事情，你说，哎呀，当你开了那辆宝马新车开的时候，停下来看到，哇，那个人走过来了，你心里会怎么想？糟糕。希望他什么都要问，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什么？他可能问你说：“哎呦，哇，你是从哪里来的？哎，这花多少钱啊？哎，你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的？有。你这么，你说要跟那些欢喜的人一起欢喜哈，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说这有时候会伤害到我们所爱的人。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呢。”这里一个点，如果你嫉妒别人的话，常常问题不是在你跟他们之间，问题是出在你跟神之间。你不满足神所给你的这一切，你看到别人拥有你没有的，你产生的不平，贪婪，同意吗？是因为你跟神之间的问题。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你们不到因为你们不求。想想，就像是一个爸爸给一个孩子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就讨厌那个孩子，因为想说：“哎呦，我也要东西。”但是爸爸说什么？不要这样子啊！你要问我为什么不给你，为什么我给他啊？因为我是给礼物的人，是不是啊？同意吗？啊，也许爸爸没有给你，原因是什么？是你的态度不对。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天父是一位善良的父亲，善良天父，他要赐白物给我们享受，要把孩子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这是耶稣所说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怎么没有得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么请你要注意一下，可能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因为态度有问题？也许是我的态度，也许是我根本没有求，也许是我没有求。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跟神说：“阿爸父啊，我为你送给他的礼物我感到高兴，我祈求你也给我这个礼物啊。如果你不给我，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好父亲。也许是我还没准备好啊，也许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未来你会给我，也许你永远不会给我，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确信你是爱我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想要，但是主权在你自由，你可以自由给我不给我，那是你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态度，你不要让你的贪婪被挑起来，贪婪可以伤害到你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看到这个贪婪真的很麻烦，真的很糟糕，对不对？贪婪伤害天父的心，贪婪伤害我自己，贪婪伤害我所爱的人。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个重点，贪婪真的很麻烦，是不是啊？那么问题怎么办？问题说，哎，那怎么办？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其实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所说的，要满足于现状才有可能跨越贪婪。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哇，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学会了知足。所以跨越贪婪之道就是要知足，看到没有？如果你说你哦，我不想贪婪，很好，你可以祈求圣灵来帮助你满足知足。哦，提摩太前书6:6说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哎呀，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储备件，他说我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得了秘诀。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我告诉你，在很多情况之下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秘诀。保罗说在那个情况下我知道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 面对充足，面对饥饿，面对丰富，面对需要的一个秘诀，保罗这边提醒是很重要的。下一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容许我再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们，贪婪是问题，知足是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就一个问题了，很好，知足是啥东西啊？什么是知足？什么是知足？如果你注意啊，知足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知足是专注天父所给的。知足不是想要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而是专注于天父所让我们所拥有的，很重要的，是不是？贪婪是我们要我们所想要的，知足是我要神让我拥有的。你注意到这差别没有？有没有一样？这不一样的，同意吗？你说我的爸爸必定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如果告诉我不，那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很爱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知足。第二个，知足不是由贫富所左右的，知足不是由贫或富裕所左右的来定义的。保罗说，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很知足；当我拥有一切的时候，我怎么样？我也知足，我也很知足。可是我们相不相信这一点？我们不太相信这一点。我们贫穷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会知足？让我怎么样？有钱的时候，当我富裕的时候，我会知足。可是你看到那些富裕的人，他们知足不知足？刚刚讲的嘛，他们会说什么？还要一点点，还要再一点点。知足跟在你手中有多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重点在你的心，真正重点在你的心，是不是？真正重点在你的心啊！保罗在他穷的时候，他很知足；当他富有的时候，他也很知足。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认定问题出在贫穷富足。圣经说，实际上不是的，是在贪婪跟知足之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才是真正重点。啊，这是一个带有影响力的内心的一个问题。第三点，知足绝对不是压抑欲望。知足绝对不是要寻求停止或者是压抑我们里面的欲望。让我再用一个方式来讲，停止你的欲望不会让你知足，同意吗？我告诉你，你想压抑你的欲望，压抑得了吗？你不要骗人的啦，你越不想有欲望，你越想，是不是？越叫你不要，你偏会要，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 nursery 那个小孩子婴儿房，那个电源插座上都有一个塑胶套子，为什么要有一个塑胶套子？啊？为什么要有一个塑胶套子？不要让小孩子去碰嘛。那你告诉小孩子不去碰，不就没事了吗？你告诉他不去碰，他偏去碰，是不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去南非的时候，我跟小王去南非去服侍。那么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然后那个小王要带一些小孩子，所以他就准备一些果汁放在桌子上，然后跟小孩子说，等到你下课以后，我们就可以发果汁给你吃。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其他的时候你不能拿。上课的时候有一个3岁4岁的小孩，因为没有在上课，他听过到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就走到那个桌子旁边，然后所碰的那个杯子，然后一只眼睛是看着秀皇。你知道意思吗？你叫他不要，他就偏偏要。哎，不要笑孩子啦，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我们传道人多少次跟你们讲说要相信耶稣啊，要信靠耶稣啊，要好好读圣经啊，要好好祷告啊。可是多少人做啊？有多少人我们常常讲，不要沉迷在那些网络上面呢？不要沉迷在那些，有多少人不去做了？没有，我们都不讲算了，不讲了，没关系了哈。我讲到哪里了？我们说我们要压抑我们的欲望，我们要压抑欲望。哎呦，既然贪婪是强烈的欲望，那我们就需要摆脱欲望。所以我们怎么一切皆空？我们要一切都要倒空。到了空吗？到不了空的，不可能四大皆空五大皆空， 反正就不空，就是你自己的不空。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要对神、对美善的事情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有激情，这是圣经教导很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欲望。你要丢这个，这很可以给激励人。比如说，哎呀，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了解圣经，好不好？好，好好培养。我想了解耶稣，好不好？好，很好的愿望，好好培养他。我想成为一个资源好管家，我可以像神在耶稣基督一样很敞开的去帮助人，好不好？好，我想更加了解我的配偶，更加的爱他，好不好？这么少人回答。你如果说不好，你今天不要回家了，是吧？我想花时间给我的孩子，好好的养育他们，让他们可以更爱主，更侍奉主，好不好？好，就是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啊，让我有时间做好更重要的事情，好不好？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愿望，要好好的培养他，不是压抑他。所以就是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欲望，而是在于我们的欲望正确与否。我想清楚了没有？这就是问题。所以答案不是不要有欲望，而是要有神的欲望，有正确的欲望。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进入这个十诫系列。我想请问各位，您在这个系列当中得到了什么？你学会了什么？圣灵光照你的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我在结束的时候想 给各位三个要点， 我从这个十诫里面所得到的。我希望你也自己能够去思想， 你也可以想想你得到什么东西。第一个很重要的，实际告诉我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神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父亲。你看他给我们这个诫命，这个命令几千年以后仍然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是不是？仍然一样的这些命令，这些诫命，他们涉及了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涉足了外面的行为，还涉及了内部的动机，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愿意跟我们谈我们心里面、中心里面、内心里面非常很实际的问题，很接地气的问题，不是一个高高的一些道理。好，这个在显明，像我们显明的话，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爱心、非常伟大的父亲，同意吗？是不是啊？ OK， 第二点，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真的很棒，他道成肉身进入到了人类的历史里面，你可以发现他里里外外都没有违反任何的律法。耶稣不仅仅没有犯奸淫，他也没有从来没有迷恋过一个女人。耶稣不仅仅是没有偷东西，没有去偷盗，他更把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给出去，是不是？同意吗？耶稣不仅仅没有拥有很多的财产，他穷人啊，对，他也从来不贪恋别人任何的财产。耶稣不仅仅没有结婚了，他也从来没有贪恋过任何人的一个妻子。而当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跟耶稣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洁净我们，脱离我们的不义，同意吗？这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点，圣灵给我们新的渴望、新的欲望。请注意哦，圣灵启发了圣经的一些写作，透过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败坏，使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得到耶稣基督的义，得到无罪的圣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这很棒的，是不是？同意吗？圣灵会透过对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样一个信仰，让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心，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本性，有一个新的什么？有一个新的欲望，新的一个渴望。如果你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哎，你有没有圣灵在你当中？有没有？有。如果你有圣灵在你身上，那么你面对这世界的时候，你会想说，这就是我所要的，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神正在改变我的欲望。圣灵的欲望 在 某层面上的工作 是很棒的，要讲清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爱我，是不是啊？他希望我们不要只是服从他的律法，他更希望我们拥有他的心，他还渴望我们拥有他要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将我们的渴望，当我们的欲望转向神后，我们会有机会让他来改变我们，让他来变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那么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喜乐，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不一样。这就是十诫所要我们拥有的。所以盼望这个十诫的系列能够让你有一个思想，有一个启发，能够带给你生命上一些非常重要的冲击。我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十诫。天父，我谢谢你，特别是十诫，第十诫是关于内在的，关于我们内在的一种倾向，关于内在的一种动机，关于内在的一种胃口，一种欲望，一种渴望。天父，我们承认除非你给我们信心，否则我们不可能会有新的，我们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欲望，我们就是沉迷在过去里面。但是因为你给了我们一颗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圣灵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培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欲望，正确的期待。天父，我向你祈求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特别是第十诫里面这个贪婪是许多罪恶的源头。我们不能够仅仅依靠我们外在的行动的改变，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心意更新，不断的来保护我们，谨慎自守，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慢慢的被你所挑唆。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不会倾向于将我们的身份，将我们的希望，将我们的快乐，将我们的安慰，将我们的那个平安，将我们的未来放在耶稣以外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上面。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有了你，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因为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谢谢你赐给我们实践，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保守，谢谢你给我们的带领，但愿你恩待我们每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